各位评委好，我是组长关仲伟。我们想从脚下最不起眼却每天拖着食物的纸讲起。一张绿纸，一张焗炉纸，看起来不复杂，却连着食品安全、合规和信任。美好生活始于脚下，出海也要从脚下第一步走起。这一步，我们想走得稳一点。这次专案以佛山号为包装为对象，研究一个问题：AI 能不能帮一家食品包装企业把海外获客和转化做成第二增长曲线？我们把研究落到三套系统：市场情报、客户获取、内容营销。其中两套已经部署，第三套还在设计阶段。我们会把证据说清楚，问卷是 A 类，实测是 B 类，推演是 E 类，不会把假设讲成结果。
我是关仲伟，也是组长。我们团队一共七个人，这次把自己当成外部 AI 转型顾问，不是替企业喊口号，而是把问题、工具、成本和证据摆到一起。分工上，我们按市场合规、AI 系统、财务测算和风险几条线协作。今天我会先讲诊断，再由组员讲方案、验证和路线，风险和分工边界也会说清。
接下来30分钟，给大家一张地图，按五幕结构，从问题诊断、方案设计讲到系统验证和落地判断。中段留3分钟，直接看真实系统实拍，不靠口头描述。结尾回到母题，这里要老实讲，全场证据按 A 到 E 分级，问卷、实测、法规、第三方、推演都会标清楚，哪步是结论，哪步是假设，分开说，把边界讲明白，请评委随时核查。
好，进入第一幕。浩威这家公司说白了，家底是真不错，56年的老厂，大客户认证都齐，可这么好的底子，海外获客和转化却一直有瓶颈，到底卡在哪儿？是价值链还是获客漏斗？每条证据又有多硬？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。先把家底摆出来，浩威是一家港资食品级纸包装企业，做了56年，佛山基地约5000平方米，团队51到100人，年收入约5000到7000万元，海外占比约25%到30%，这是按香港公司代接单口径，毛利率大于30%，对照核心13.02%。红玉10.60%的同业参照确实更高，客户里有雀巢、海底捞、Sainsbury's， 认证也齐，包括 FDA、FSC、FSC 等六大国际认证。这里要老实讲，浩威这些家底数字都能追溯到 A 类问卷，不是宣传话术。我们把牌摊开，是为了后面把问题问准。换句话说，它不是小作坊，而是能进高要求供应链的制造底盘。质量和合规不是短板，但海外增长不会自动发生，假底越硬，后面的反差才越站得住。为什么它海外还是出不去？
先看左边这张雷达图，合规资质、产能、产品深度三项撑得住，六项合规资质和文件在手，毛利率超过30%，都是问卷里的 A 类数据，但另外两项直接塌下去，寻牌首响6到12小时，问卷 Q1 获客渠道基本只有一条。再看右边 VRIO 四问，我们自评有价值，有稀缺，勉强算，难以模仿，老实讲不确定。 Q58C 里我们填的就是上不确定，组织这一项 CRM 和 ERP 只是部分打通 Q23 Q53， 所以 VRIO 四问自评下来没有一项能说完全达标，说白了，家底是有的，还没变成组织化的能力。
上一页说后强前弱，这一页把短板放进漏斗。先说结论，这是全场最重要的一张图，每100条询盘，最终转化只有0.4%到3.2%来自问卷 Q49 节，属 A 类。首响要6到12小时，来自问卷 Q1 也是 A 类。这是最清楚的漏点，右边 AI 情境是 0.6%到4.0%。但要老实讲，我们只动一个环节，假设首响改善， 让进入有效沟通和资格审查的比例从 20% 到 40% 升到 30% 到 50%， 其余不变。现在没有对照组，所以这不是实证，更不能说成交率已提高，只是异类推演。我们刻意卡住结论，系统跑通只代表技术可行，不代表商业结果。这个自我限制反而是加分项，因为后面的试点和归因会更可信。
五条症状其实是一个病根。第一，循盘首响6到12小时，这是 A 类问卷 Q1 对应系统2的 AI 客服，7×24顶上去。第二，多语言能力缺失， A 类 Q24 靠 iReach 多语触达加 RAG 多语切换。第三，转化链路不完整，循盘成交率 5%8%， 全漏斗 2.4-3.2， A 类 Q2 和 Q49 交给 OKKICRM 管道成交。第四，价值表达不足，认证资产没法可视化呈现， A 类 Q47-Q48 iReach 加系统3的 SEO GEO 内容。第五，数据沉淀和决策缺失， CRM 与 ERP 只是部分打通， A 类 Q23-Q53 对应系统1的多维 BI。 这里要老实讲，我们不是先有方案再回头找问题，每条症状都能追回具体的问卷题号，前两套系统都有真实网址，评委随时可以现场打开验，第三套还在设计阶段，没有上线。
先看空间，按本项目测算口径，纸质食品包装 TAM 是 1358.7 亿美元，聚焦食品接触特种纸，再按烘焙煎炸和咖啡过滤约 32% 折算， SAM 是 271.1 亿美元，三年 SOM 取3500万元，约493万美元，只占细分 SAM 的 0.02%。 这里要老实讲，这是异类情景推演，不是已成交。右边 3.6-4.3倍是四国零售货价抓取的 B 类实测之终端零售价相对浩威 FOB 的倍数，但这绝不是浩威能直接拿走的利润，还包含物流、关税、增值税、仓储、平台佣金和渠道毛利。说白了，空间不缺，缺的是次序， 0.02% 也够我们扎扎实实做很久。
上一页讲了空间，这一页讲去哪儿，凭什么赢。 Pesto、 武力、 SWOT 我们都跑了一遍，武力打分是企业自评，属 A 类，收敛下来其实就一条主战略，用 AI 和数据流程把海外获客和转化能力提上来。上一页我们问先去哪里，这张图的答案是欧洲先行，六个维度加权后，欧洲以 4.43 分居首，关键不是它更大，而是 PPWR 带来的政策窗口。欧盟法规第五条第五款规定，从2026年8月12日起，食品接触包装要满足 PFAS 三重限值，而且没有库存缓冲过渡期，这是法规一级来源，属 C 类证据。所以欧洲的分差主要来自政策窗口与合规准入，不是单看市场规模。不过这里要老实讲，六项权重和1到5分的分值都是团队假设，不是市场实证，这个排名排的是资源投放先后，不是市场取舍。我们建议以欧洲为重点，英美同为英语市场，可以同期验证英语获客和客服流程，这一条是团队的资源安排设想，属一类。
SWOT 摊开是四堆料， TOWS 才是动作。进攻这一格，我们拿现有合规资质去接欧盟窗口，同时研究零售自有品牌的货架缺口，只研究不预设合作。防御那格，用可验证的质量交付和合规资料去对冲压价。扭转是 AI 补响应和多语，问卷里首响6到12小时，这是 A 类，规避就是 RFM。 分层降客户集中度，错峰上线让成效可归因。这里要老实讲一句， FSC FSSC 这类准入资质我们不敢当成永久壁垒。东南亚低成本产能正在逐步取证，我们把未来3到5年看成一段阶段性窗口，所以我们把功夫放在更能守住的地方，工艺稳定，交付有记录，响应够快。 P PPWR 和 UDR 只是一扇可验证的先发窗口，不是永久壁垒。欧盟那条 PFAS 限制2026年8月12号生效，没有库存缓冲过渡期，这是法规一级来源 C 类，所以四个象限方向其实是同一个，收敛成一条，用 AI 和数据流程把海外获客与转化能力提上来。策略收敛后，我们看 PPWR 这扇时间明确的窗。 Regulation EU 2025/40 第五条第五款规定，2026年8月12日起，食品接触包装要满足 PFAS 三重限值，单项不超过 25ppb， 靶向总和不超过 250ppb， 总幅不超过 50ppm。 更关键的是，它没有库存缓冲过渡期，说白了，三重限值加上没有库存缓冲过渡期，就是一个时间明确的窗口。这不是推测，是法规文本里的硬节点。这是 C 类法规一级来源，证据最硬，也是全篇唯一带确定日期的外部机会。
回到我们的母题，美好生活始于脚下。在讲方案之前，我们想把这句话讲得更实一点。脚下有两层，第一层是浩威脚下的那一张张纸，咖啡滤纸、空气炸锅纸、焗炉纸，它们是产品，也是合规落地的载体。第二层是方法，合规是门票， AI 是效率。说白了，我们不跳步，一步一验证，先把能实测能核验的事儿做扎实，再谈增长。接下来就看这套脚下功夫怎么变成三套系统。
这一页先把边界讲清楚，我们一共设计了三套 AI 系统，但目前真正部署在跑的只有两套。系统一是市场情报与竞品分析 BI， 已经在真实生产环境运行。系统二是客户获取与关系管理， MVP 也已部署，覆盖多语触达、 CRM 和7x24小时 AI 客服。这两套都可以打开页面链接现场验证，属于 B 类实测。系统三是 SEO、DEO 多语内容营，销目前还在设计阶段，没有上线，所以这里要老实讲，我们现在能证明的是系统已经跑通，不是询盘增加，更不是成交率提高，这些效果还要再验证。这一页把客服的回答链路拆开看，用户提问后，系统先走 BM25 关键词检索和稠密向量检索两条路，再用 BGE Re-Ranker V2 M3 重排，把相关资料交给大模型生成，最后多语输出。这套已部署 MVT 属 B 类实测，碰到越界或高风险问题，就进入四级安全降级，高风险一律转人工，不让模型应答。原来首想要6到12小时，这是 A 类问卷 Q1， 现在系统实测为3到10秒，属 B 类实测。这里要老实讲， RAG 只能降低幻觉风险，不能消除。真实流量小样本日志未观察到成功攻击，也完成主动红对，但不代表零风险，仍要限流、健全和审计。更关键的是，我们跑通的是响应链路，不是商业结果。已跑通不等于成交率提高，成交提升还没有对照组，不能当成实证。刚才讲的 AI 客服不是 PPT 上画的架构图，这一页就一句话，全部可以现场验证。屏幕上是我们的走入口 ，Hub HopewellPack.xyz， 五个真实站点，一页直达。AI 客服、市场情报、BI 看板、模型评测都在里面，全在生产环境跑着。评委老师现在掏出手机就能点开，比如模型评测那1152次调用 ，B 类实测。原始数据全在站上，说白了，这是我们跟纯纸面研究最大的区别。讲到的每一条背后都有个能跑的东西撑着。接下来三分钟直接操作给大家看。
好，接下来是三分钟的实拍视频，四个站点连着操作，一刀没剪，界面也没做后期合成，延时全是真实网速。 关键节点字幕都标好了，请大家重点盯两个地方。一是首响时间，我们定的目标是一分钟以内，各位可以自己掐表。二是多语言切换顺不顺，看完以后欢迎大家现场再抽查一遍。
好，视频看到这里，系统确实跑通了，但这里要老实讲，跑通不等于值钱，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最现实，这笔钱值不值得投，什么时候该停，这正是 RQ3 要回答的。我们的证据到了哪一级，还缺哪一级，接下来我们一项一项算清楚。上一页我们问这笔钱值不值得花，什么时候该停，这里是本研究最硬的一招，我们没有把三年约273万元当成一个决策，而是按证据等级拆成两层。第一层是8到12万元的 AI 系统试点，成本来自部署工时、 token 消耗和服务器运维，属于 B 类实测，所以只看处理效率、成本节省和回本，不借用转化率假设。第二层是追加约261万元，涵盖认证、市场开发和新增运营，但属于 E 类情景推演，没有对照组，不能当成已验证收益，他要看新增客户、现金流和阶段门槛，再入门决定是否追投。说白了，金额可以相加，证据不能混用，指标也不能共用，这就是学术严谨性的直接体现。
上一页把决策分了层，这一页先讲最确定的一层，只算省下来的钱。接办一试点投入是8到12万元，按每月500多条，全年6000条巡盘算，人工处理约40元一条 ，AI 约7到9元一条，降幅约80%。这组成本和系统数据属于 B 类实测，关键是这笔账完全不需要客户改变行为，只取决于系统处理效率。说白了，即使 AI 一单都没多签，成交率完全不变。按12万元的投入上限，12个月回本要求单条成本低于20元。实测是7到9元，还留有约12元一条的缓冲，同时每年大约释放3000小时。我们也把多轮沟通和人工复合算进压力测算，12个月回本仍然成立，所以决策一可以执行，而且不依赖后面的增长。长情景，当然这证明的是降本和流程跑通，不是成交率提高。
上一页决策一只靠节省成本也能回本，再看追加约261万元的决策二，金额 NPV 和 IRR 都属异类情景推演，还不是实证。我们设保守、基准、乐观3种情景，三者唯一变化是每年新签客户数分别为2、2、3+3、3+4+以及4、4、5+，其他口径不变。基准情景 NPV 是122.2万元 ，IRR 是355.6，保守情景 NPV 为-3.3万元，接近零，但到第24个月累计只签4家，未达到门三要求的6家，因此停止扩张。这里要强调，这不是项目已经发生亏损，而是止损机制生效，按规则把扩张拦住。说白了，比起只报一个好看的 NPV， 这套设计更有说服力，因为它提前讲清楚了什么情况下继续，什么情况下停。
这页是敏感性分析最有意思的地方。我们从基准情景 NPV 122.2万元出发，做5变量的单变量测试，结果很清楚，只有图中前2项走到下行端 ，NPV 会转负，其余3项在测试区间内仍为正。更关键的是，这2个最敏感的财务杠杆，正好也是 AI 直接作用的对象。说白了，战略方向和财务杠杆同效，资源投放逻辑是一致的。不过这里要老实讲，这些变化和结果都属异类情景推演，没有对照组，不能说 AI 已经带来收益。所以决策一不靠转化率假设，改用成本节省口径，只看处理效率，由 B 类实测支撑。
这一页把路线图和3道决策门放在一张 0-12个月立基 AI 客服和 BI 跑通，做分渠道 AB 试点，8-24个月扩张，准备 PFAS PPWR 文件推样品和报价，24-48个月才谈复利。说白了，重点不在阶段，在门。3-6个月 AB 试点和首批 PFAS 检测没完成，就暂停新增市场投入。12个月新签不到2家，全复合 CAC， 超过41家就只保留一个重点市场。24个月累计没签满6家，税后现金流没转正，就停止扩张。这些门槛是我们异类推演定的标准，不是实证。所以样品寄出去，首单再谈，都不当做一道手的结果，每过一道门才放下一笔钱。
讲完3道决策门，风险也得摆上台面。我们列了8项，按可能性和影响排成矩阵，我挑3项高可能性的讲。第一个是数据出境和隐私，双高必须先讲。数据最小化加脱敏，签 DPA， 做跨境安全评估，再加 MFA 和审计日志。第二个是模型幻觉，这里要老实讲， RAG 消除不了幻觉，我们用重排加人工复审做3层校验，再配4级降，即高风险直接转人工。第三个是欧盟反毁林法规 EUDR 趋严，对策是抓窗口期，跟进法规迭代，做供应链核验尽调，保持动态合规，其余5项表里都有。
这一页我们自己先交底。第一，单案例研究只做浩威一家，外推靠的是分析性逻辑，不是统计代表性。第二，海外货架抓了1848件，阿里国际站196件，这是 B 类实测，但只代表这9个站点，不代表全市场。第三，问卷有分母未定义和超额勾选的问题，所以财务数字我们全都用区间呈现。第四，AI 客服单条从人公约40元降到7-9元，这是 B 类实测，但成交率会不会提高，我们没有对照组。漏斗那个 0.6%-4.0% 属异类推演。最后老实讲，多模型评测前3名接近，只说明未检测到显著差异，多模型一致性不构成独立证据，先自己说清楚，评委就不必挖了。
上一页讲完局限，这里换个角度，我们说的 AI 向善不是公益，而是国际化方向。说白了，就是用 AI 把 PPWR 这类法规转译成英文合规说明和 ESG 素材，让海外采购更容易看懂中国供应商的绿色能力。它要补的不是短期成交，而是信任成本和信息不对称。这里要老实讲，这部分还在内容设计阶段，没有上线，所以我们不把它说成已验证结果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把合规长板可视化。
回到3的研究问题，我们有4个发现。第一，短板在前端，不在制造。浩威不缺认证和制造经验，但问卷显示首响要6-12小时，这是 A 类问卷。第二，空间不缺，缺次序。海外市场很大，我们按6个维度做资源分配，但这是团队假设，不是实证排序。第三，方案已经跑起来了，系统一 BI 和系统二 MVP 已部署，系统三还在设置，即不是停在概念稿。第四，最关键，效率提升是实测的，成交率提升不是。单条询盘成本从约40元降到7-9元，这是 B 类实测，成交率变化只是一类推演。没有对照组，不能直接说成业绩提升。
给浩威的建议，说白了就一句，合规是门票， AI 是效率。第一步，别急着铺市场，先把 PFAS 检测和技术文件做扎实，让认证在买方侧成为可验证的准入凭证。第二步，用已部署 MVP 的 AI 客服和多语工具加快响应，缓解问卷里6-12小时收响的压力，这是 A 类问卷现状。资金上我们不一次性投，261万追投，目前是异类推演，安全边际不高，所以要和证据捆在一起，按3道门推进，看检测，看试点，看新签和现金流，过了门再加码。
最后我们想回到这句话，美好生活始于脚下。对浩威来说，脚下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把每一份合规文件做实，把每一条循盘接住，把合规变成海外客户看得见的信任，成为值得信赖的合规伙伴。说白了，合规是门票， AI 是效率。门票要持续拿稳，效率要靠系统一步步跑出来。感谢各位评委，请提问。